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我请到很棒的一位姐妹恩兰，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是把伤害化为相爱。怎么样把伤害变成一个相爱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好重要的课题。所以恩兰你好。
冯姐你好。
是，那这是你的生命故事，
是的，
把伤害化为相爱。所以我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曾经有不少的伤害。好，但是可以化为相爱，我觉得实在是太了不起了。那就麻烦你来跟我们分享。
好，冯姐谢谢。我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在我小学五年级，妈妈就因被家暴离家，跟爸爸离婚了。家里四个孩子都跟着爸爸生活。我回想着从小五年级到成年长大，没有妈妈的日子，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对妈妈我完全没有记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姐姐去学校上课时，老师问她，你的领子怎么这么黄？姐姐说，妈妈离家出走了。隔壁阿伯看到我弟弟穿在身上的小短裤，跟弟弟说，脱下来，阿伯帮你洗一洗。我们的家也常常都是很乱，不知怎么整理。当时我告诉自己，爸妈分开后就不会再打架了。爸妈分开后我就自由了，没有人再管我，离婚没有关系，因为我都可以自己长大。所以当我遇到婚姻的困难，先生外遇时，我想离婚也没有关系，孩子也会自己长大。这些不对的想法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扩大破坏所有的关系。长大后我发现我的情感很难跟妈妈相连。信主后我知道我需要改变，但是我常常无能为力去爱。去年妈妈进行一个大手术，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医院看她。她越打电话来我越不想去，想去也不敢去，因为很尴尬。刚好孩子放假回家，我请他们陪我去看阿嬷。我带一双儿女前往，一到病床旁，女儿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阿嬷，马上大叫，阿嬷我来了，你还好吗？我妈就感动地哭了。我女儿在病床旁摸着她的手，安慰着她，关心她，而我却只能在一旁吃着麦当劳。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吃着吃着化解我内心的尴尬。回想四年前参加了学员妇女小组，我好像慢慢重新了解了自己。我才明白，当母亲离家后，我有很深被遗弃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也害怕被人拒绝，所以在人际关系里我很脆弱，努力的想要讨好别人，让别人喜欢我。结婚后当先生有了外遇，好像我的世界就崩溃了。妈妈的遗弃加上先生的外遇，再次证明我是没有价值的，注定要被遗弃的。这些我不够好，不够有价值，我会被遗弃，成为我里面的坚固营垒。妈妈的离家对我是有很深的影响。
是，哦，谢谢恩兰这么坦诚的分享你的过去啊。那我听到的是因为爸爸对妈妈有家暴，所以当妈妈离开，后来离婚，跟爸爸离婚的时候，小孩子有的时候表面上好像说，哦，好啊，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家也不会吵吵闹闹，这样子也可能比较好一点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表面上，他似乎觉得父母离婚，父母分开是比较好，可是长大以后我们就去感受到那个后坐力，那个后坐力其实就是一种很深的被遗弃，一种很深的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有价值，对爱的那个槽，那个爱槽，心里面的爱槽是没有被满足的。 然后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是比较难跟人相连啊，所以父母的婚姻不美满，然后自己进到婚姻以后发现，哎呦，怎么好像我又再一次被遗弃，所以里面的很多的自卑好像就一次又一次的被认定说，对，我就是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妈妈，妈妈虽然当时离开，可是她里面对孩子也是，她绝对还是很爱孩子的，而且我想她对孩子也是有很多的亏欠感。所以我刚很感动的是听到恩兰说，虽然你好像很难跟妈妈连结有深入的相连，可是当你的孩子叫阿嬷我们来了，然后你说你妈妈就掉下眼泪，对，所以其实它里面也是很深很深的那个空缺我想他还是非常爱你们，但是他也觉得很无奈，因为毕竟是他离开的，他在你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也是缺席的，所以这都是好多好多的，我们说这个叫什么鸿沟啊，其实这些是需要被再一次的被重建，这个关系被重建，然后我们内心才可能再次变得健康。好，那我们听恩兰跟我们继续分享。对，上帝做了奇妙的事。
上帝最知道我需要调整什么。就在某一次的约会里，我听到了姐妹分享她被先生家暴，家暴时的心情，她想放弃孩子丢给先生，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让我想起那时被父亲家暴的母亲，心里的创伤挥之不去，母亲一定是非常的痛苦，才会丢下孩子留给父亲照顾，当年的妈妈一定是很辛苦，心里很煎熬，才会做出放下我们离家而去的这个决定。我就好像较能体会当年母亲的心情了。我不想让感动不见，在一个晚上，我决定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跟她说，上帝让我明白，当年你被爸爸家暴，你的心里、外在跟内心的创伤一定很痛，你会把四个孩子留下来做这个决定，你心里一定很难受，是因为你无能为力才会把孩子留下来，爸爸打你，你一定是非常的惊吓与害怕，你辛苦了。当妈妈听完我这些话，她哽咽着叙述爸爸当年是如何的打她，还把她的脸都划伤了。这时我没有顶嘴，请听安慰着她说，妈，你真的辛苦了。我知道妈妈有自己要面对的功课，而我选择体会原谅妈妈的不容易。当我没有消灭感动而勇敢行动的时候，忽然间我感觉对于妈妈的离家我释怀了。感谢主帮我把感动化为行动，我惊艳到我跟妈妈的关系因为爱拆毁了十几年来我们中间的高墙。后来我参加了今年的短宣，有一个活动是要写下时空胶囊，我看到有一位姐妹在时空胶囊里写下要改变对婆婆的爱，我也好被提醒，总觉得先生离家这么久，我跟婆婆的关系淡淡的就可以，但是想到连最困难最不愿意修复关系的妈妈，上帝都能帮助我用爱回应妈妈，上帝透过姐妹对婆婆的爱也鼓励我在跟婆婆的关系能更进一步。我知道先生离家是她的选择，婆婆还是我的婆婆，我应该要对婆婆付出爱与关心，尽媳妇的本分，这是我的特权与荣幸，要跟先生的表现没有关系，我要再次凭意志去做对的事。后来上帝给了我机会让我可以行动，先生拿了一瓶奶粉给我，我很快的拿去婆婆那，在骑车的过程，上帝感动我跟婆婆道谢道爱。有上次跟妈妈修复关系的经验后，我知道圣灵会帮助我勇敢的跟婆婆说出感谢的话。在我跟婆婆闲聊之后，我鼓起勇气开口告诉她，妈，谢谢你以前帮我坐月子， 而且还准备得非常丰盛。当时我什么都不会，谢谢你在我觉得我害怕时帮我照顾小孩，谢谢你帮我煮饭，让我下班就有饭可以吃。婆婆说，你好了没？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忍住眼泪继续说，谢谢你不曾麻烦我这个媳妇，谢谢你为我所做的，谢谢你把儿子教得好，当我的先生。当我告诉婆婆先生对孩子有多好，婆婆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说，没有人应该要为别人服务，谢谢你。那天我跟婆婆的关系又更进一步了，感谢主帮助我能够勇敢地跟婆婆说感谢的话。我想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是渐进的，一点一点地慢慢拆除我过去里面错误的信念，也一点一点重新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不学习再埋怨母亲从小对我造成的伤害，能主动与母亲对话，也慢慢学习不再把我的喜乐满足与价值感建立在先生有没有回家或他对我好不好这件事上。我更能勇敢地跟婆婆道谢道爱。小组和门训学到的真理帮助我能有信心地去跟身边的人有爱的行动，过去的伤害不再变成关系的阻碍，而转化成彼此相爱，医治了我心里尘封的伤口，彻底得释放。
哇，好，谢谢恩兰，我觉得这实在是很戏剧化的一个转变。那刚才恩兰就一口气哈跟我们分享，她从小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妈妈在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离家，因为爸爸对妈妈有家暴啊，然后他们就离婚了。那爸爸就带着四个孩子，这样恩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长大。所以长大以后其实他对妈妈的感觉是非常疏离的，是非常陌生的。然后也是因为父母的离婚，然后恩兰从小疏于父母的照顾。我想因为爸爸也是努力在赚钱哈，养四个小孩，所以自己这样长大，长大以后才发现里面有那种要很努力讨好别人，让别人喜欢他，有那种被遗弃，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有价值的这种感觉。但是感谢神，恩兰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他后来明白了一些真理，他就做了一些，他就采取一些行动哈，来医治，来重建他与妈妈的关系。我想他所做的就是主动的去医院看妈妈，然后关心妈妈。那我在想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了恩兰的分享会心有戚戚焉哈，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台湾甚至全球哈，离婚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里都觉得好像我也有类似这样的困难，我跟我的父母或者我跟我的家人也有这样一个好像被卡住，其实我也在乎他们，我也好希望他们能够向我表达一些关心，可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很久都没有好好的说有这样的交流啊，甚至在一起讲话，我们说甚至一起吃个饭、出游，一些这样的家庭活动好像都是做不到的。那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一步一步重建的。所以恩兰我想问你啊，如果有一个朋友他的情况跟你没有改变之前是一样的，就觉得跟妈妈在一起那感觉好尴尬，那可能这个人不是他的对象，不是妈妈，可能是爸爸或者甚至可能是他的配偶就是你知道那个人际关系被卡住了，然后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被否定、被拒绝、被抛弃的这种伤害的感觉，或者这种自卑甚至胆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会给这样的朋友一些什么比较具体的建议，他们可以怎么做？
是我觉得呢，是要先去 饶恕对方，
饶恕，
对，要去想是，我想他们会伤害你是，我想他们不是故意的、
哦、
对，他们不是故意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伤害你的，不管是你的家人、嗯、或者是你的父母亲，
嗯，
就像我的妈妈也一样，她当年会要做这样的决定，我相信她也不是故意的、
嗯嗯、
因为她也无能为力才会做这样的决定、
嗯嗯、
所以就是要先去饶恕，
饶恕，
同理，那就是要去想的是她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们的、
嗯嗯嗯、
再来就是要去接纳她、
嗯、
了解当下你朋友为什么，或者是你的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做？
嗯，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认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
嗯，
明白自己在基督里是无价之宝。
嗯哼，
对。
那所谓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是什么意思？因为真的有听众朋友写信进来说，冯老师，你常常说，我们要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简单的说一下，你怎么明白你在基督里的价值？
简单的说、嗯、就是我要知道我在基督里我是个无价之宝，我是神宝贵的孩子，
是、嗯、
就像因为他是我的天父爸爸，
嗯，
对，我只要对他有所求，他就会，就是只要我向他祈求祷告，
嗯，
那他就会给我想要的，
嗯，
那这样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外在的，
嗯，
不是建立在说我的身材啦，我的脸蛋啦、嗯、还有我有没有钱啦、
嗯、
是当我明白真理，而且我是神的孩子、嗯、我就是个无价之宝的。
OK， 对，好，对，那这个无价之宝，我的那个根据从哪里来，就是上帝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来救我。好，那所以透过上帝这样的一个计划，牺牲他的独生儿子为我牺牲生命来拯救我，把我从罪里面救出来，就是这一件事让我看到原来我在天父爸爸的心中是这么样的尊贵，这么样的有价值，所以我的价值，我真实的价值是上帝怎么看我，而不是我的爸爸爱不爱我，我的妈妈有没有愿意为我牺牲，然后留在婚姻里面他没有抛弃我，那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我爸爸怎么对我，我妈妈怎么看我，或者别人对我做了什么，甚至你说你先生现在还在外遇中，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我够不够可爱，所以对方愿意留下来继续爱我，那你知道这个根基是很脆弱的。但是如果我把我的价值感建立在天父怎么看我，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我就能够在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的情况下，我仍然非常能够有安全感，我仍然很确定的知道我是尊贵的，我是宝贵的，所以我里面的那个伤害是可以被医治的，在上帝的爱里面得到医治、啊、那我觉得恩兰刚才也分享到先生现在其实他跟你的关系已经有非常多的进步了哈，对，但是他仍然没有完全离开外遇回到家里，那我想让你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为什么你没有放弃，没有放弃这个婚姻。
我为什么要放弃？
嗯，哎，很多人会说你在这里面这么苦，你条件也很好，那么漂亮，好，为什么不就哎再去找一个下一个幸福呢？
当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们就是盟约的夫妻。
嗯，
对，所以我明白真理之后，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没有离婚两个字了。
嗯，
所以当然虽然我面对了先生外遇，但是我就是要把他追回来。
嗯，
虽然他现在在外遇的当中，但是呢我还是要努力的把我的先生追回来。那 他没有回家那是他的选择，可是我的决定是我定义还是要再爱着他，守着这个家。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苦啊？
不会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啦、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苦，可是这个路好像我们一开始在走的是窄路，但我这个窄路越走的时候我就觉得越宽广，现在就常常是喜乐的在等待先生、因为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先生有没有回来、我的价值是建立在我的耶稣爸爸那边。
阿们阿们。而且其实两个孩子也成年了，是，可是他们其实对爸爸也是正面的，
对
对，他们不是对爸爸充满了那个苦读，然后觉得爸爸 就是他们对爸爸仍然是非常非常正面然后爱爸爸的。
在这边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我爱先生的心，我没有放弃，他们看到妈妈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愿意面对的，而不是选择逃避。
真好，所以我们其实也为我们下一代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也让他们对他们自己未来的婚姻是有盼望的。好，谢谢恩兰，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的回答问题的是秀敏。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比较特别一点啊。那这个问题并不是当事人提出来的，那是旁边的一个朋友替当事人这样问啊。那基本上啊，就提到的是说有一位，我们就说 A 小姐好了。那这个 A 小姐呢，她是婚姻里面的第三者，有了小孩，可是现在男友呢有了第四者，所以这个男友其实是一个已婚的男人，
是
跟 A 小姐有了小孩，然后现在这个男人又有了另外一个女朋友，他有了第四者，所以这个男友渐渐和 A 小姐疏远， A 小姐觉得很无助，有极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那他一个人呢，支持系统很薄弱，他也觉得这种事情很难向别人启齿，他很想脱离现在的感情，可是觉得非常困难和痛苦。那请问我们能如何帮助他呢？
是
啊，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当事人提的问题，而是旁边有关心他的人帮他提出这样的问题。那第一个，我觉得 A 小姐好棒哦。虽然你曾经在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里面，一个不对的关系里，可是你现在愿意脱离，而且你愿意寻求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是，而且我觉得他承认这是一个痛苦的关系，那代表而且他说难以启齿哈，我觉得代表他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不圣洁的关系，代表他知道他里面的罪，里面的错误，所以我觉得首先，真的如果没有神，我们好没有盼望。对，现在我们因为有一个出口，就是来到基督面前，唯有来到基督面前，你才有能力，被赦免，对，你才有能力去经验那个基督的赦免和饶恕，
是
你有一个出口可以认罪，对，你的罪可以被洗净，所以鼓励这位 A 小姐来认识主，来经验神的慈爱与赦免。
是是， A 小姐提到她觉得很无助，她有很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那我也可以理解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真的想到很多未来你要面对的挑战，那我想这些都是你一开始跟这个男人有这种好像快乐的关系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来面对现实，甚至你当初可能以为你生了这个孩子可以绑住这个男人的心，但是现在看到也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啊。
对，
那今天你的这个男朋友他又有了第四者啊，我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让我们可以看到，对，看到我们所做的是错的，也给你一个，还给你一个动力，让你结束这样的感情，脱离这样的感情关系。可是你又觉得很困难，很痛苦，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要说，我们做对的事情，往往一开始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可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轻松，越走越有平安。这是对的事，开始是困难，可是会越来越轻松和有平安，有能力。但是错的事情一开始看似很快乐，就像你在这样的一个第三者的关系里，一开始你会觉得哇，这个男人很喜欢我啊，哦，我在这里也得到很多好处，可能他也给你钱啊，可能他也带着你到处玩啊，甚至有些人都还会为第三者买房子啊，所以一开始你以为你得到快乐，可是后来这个路却越走越艰困，
是
因为这个男人他会背着他的太太跟你发生关系，你为什么会认为他会永远在你身边，然后不会背着你去跟别人发生关系呢？基本上这个男人他的品格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不忠诚的性格，那所以他会对他太太不忠诚，他更会对你不忠诚，所以这种关系绝对是绝对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所以你现在离开他，这个关系是不圣洁的，这个关系是在黑暗里面的，所以你现在愿意结束这个关系，你终于可以走进光明了哈！所以我要恭喜你，我也觉得你好棒。那虽然是痛苦，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这条路会越走越轻松。
是，
你心里的那个负担那个压力会减少。
是的，所以真的鼓励这位 A 姐妹来寻求真实让我们生命满足的这个源头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一段婚姻，
或者一段感情，
对，一段外遇的感情，或者是有小孩没小孩，就是都不是世界上这些可以短暂让你满足的东西，所以鼓励这位姐妹来认识主，找到那个生命真实让你满足的源头，或许那个目前的痛苦还有是因为孩子，因为有了孩子好像今天这个孩子的爸爸就不见了，成为别人的对，可能到别的家庭去这样。但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夏甲跟以实玛利，他是原先是跟亚伯拉罕，他是原先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使女，但是因为就是他这个他的祖母就是这个撒拉不能生育，所以他就把夏甲给亚伯拉罕同房，然后生了以实玛利。可是后来撒拉他生了，然后他就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走，就赶出去，所以就变成他们就变成没有孩子，没有父亲，夏甲没有丈夫，就变成孤苦无依的就这样漂流出去。可是圣经上讲说上帝仍然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母女也赐福给母子也赐福给他们这样子。我觉得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 透过认罪经验他的慈爱与赦免之后，所有的东西可以重新开始，而且上帝会眷顾你们，会帮助你们成为你们的这个生命的供应，这样子。
嗯嗯，那刚才秀敏提到的这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啊，是在创世纪第十六章。如果你看看这一整章，你就会看到夏甲他的等于是他这一生的故事。
是，
他原来是一个使女，就他是家里的佣人了。
是，
后来就变成家里的一个妾啊，
是，
就是男主人的这个小老婆了。但是他生了孩子以后，那个大老婆就把他赶走，把他跟他的孩子都赶走。那在人看来是一个对这个妾啊，对夏甲好像是很不公平的事，但是上帝却对亚伯拉罕说哈，至于使女的儿子，就是夏甲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然后亚伯拉罕就第二天就真的只用一袋水就把夏甲跟以实玛利打发走了。然后在路上神的使者就向夏甲和以实玛利显现然后对夏甲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接着就讲到上帝就照顾这个女人跟她的儿子，最后以实玛利他也从他的后代也成为一个大国。
是，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仍然眷顾使女，或者我们说这个妾和他的孩子，他们后来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放心，今天只要我们愿意走在对的路上，我们不继续留在这一个淫乱的关系里面，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自己带着孩子，那上帝绝对会帮助你，他会照顾你，他会保护你跟孩子。那但是我们需要结束这一个不圣洁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先肯定 A 小姐，你愿意结束这一段不圣洁的感情和关系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是
就算你的男朋友没有第四者，你也应该和他结束这个关系。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透过男朋友渐渐跟你疏远，让你愿意下决心离开这一个不对的这一场感情。你觉得很困难和痛苦，我们都相信是但是你现在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在这里也提到在约翰福音刚刚秀敏你说这是第八章有讲一个在淫乱中他正在行淫，就是他在跟一个男人发生这种不圣洁的关系的当下，他被抓到了。
是，
然后就有人把这一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那秀敏读给我们听。
是我现在读的是翻译本
可以
这样比较懂比较大家那个听众朋友比较懂这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在通奸时被抓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他们对耶稣说，老师，这妇人是在通奸的时候被抓住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女人，既然如此你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些话是要试探耶稣，为要找到耶稣的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腰开始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可是当他们不停地追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直起身子来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先用石头砸他吧。然后他又弯下腰去继续在地上写字。他们听了这话，从年长的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走开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站在中间的妇人。耶稣直起身子来问他，妇人， 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回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嗯，所以其实周围的人都指控这个妇人，
是
周围的人都定罪他，说他应该被石头砸
死
的，
砸死，就是要丢石头把他打死，
对，他该死，
这是当时的律法，所以他们如果这样做是合法的。
嗯，是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和他们的文化里面，被当场抓到的这种人是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可是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嗯，
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让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先拿石头打这个女的，可见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相同的罪。
是，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里面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别人犯错，我们都非常的理直气壮，对，然后我们都去控诉他，指控他，我们甚至想要把他绳之以法，处罚他。可是我们就很少扪心自问，那我呢？
是，
我有犯相同的罪吗？我有犯相同的错吗？耶稣这个时候让每一个人省察自己的内心，结果当时没有一个人拿石头打这个女的，反而一个一个离去了。
嗯，
他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在，那妇人仍然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所以最后就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女的。然后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女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哇，其实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耶稣是唯一有资格可以控诉我们的人，他是唯一有资格可以定我们罪的人，
是
因为他没有犯罪。可是他却是这样的充满恩典真理与慈爱啊！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可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想对这位 A 小姐也说，耶稣今天对你讲完全相同的话，耶稣不定你的罪，我们有谁有资格可以定你的罪呢？那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又从死里复活。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可是我们又有谁有能力可以从此不犯罪呢？所以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他战胜了罪，他不受罪的辖制。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人，我们也可以挣脱罪的捆绑，我们也可以有能力不再犯罪，但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 是靠着耶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能力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我想最后我带 A 小姐，如果你有在听这个广播，或者我们任何一位听众，你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祷告，接受耶稣，你没有接受耶稣这位复活的主进入你的生命里面，那你今天你也愿意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愿意来信靠上帝，求上帝帮助你，让你有一个新的人生，求上帝帮助你，让你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我们这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我们愿意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着我向神做以下的祷告如果你在开车，你可以一面开车一面做这个祷告，不用闭眼睛，重点是你心里是真诚的，上帝就绝对垂听你的祷告。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你对上帝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 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如果刚才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在心里啊，你没有开口都没关系，你在心里默默的啊，诚恳的对上帝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知道耶稣就已经进入你的心里。第一个，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所以你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然后第二呢，你现在有永生了。第三，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可以随时在向耶稣向天父祷告。然后第四，你已经开始了神为你预备的一个新的生命。那A 小姐当然你的朋友说你身边的支持系统很薄弱，我想过去在这样的一个淫乱的关系里，你可能也很怕别人知道。那我想你今天离开脱离了跟这个男人不正常的关系，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重见天日啊！你可以跟我们联络，你就上馨香女人网站。
嗯，
馨香女人，馨是康乃馨的馨，香是香气的香。馨香女人网站，然后点进去联络我们你可以点那个我想参加一个小组，然后就在表单上面这样填写我们就会有人跟你联络。所以我想这条路不是你单枪匹马可以安稳的走完的，你真的是需要支持系统。
是的，
那我们鼓励你先来认识耶稣，或者你身边有基督徒，你可以跟他一起去教会，教会乐意帮助你，基督教的教会我相信那里有很多人是乐意帮助你的。所以你如果不填馨香女人网站的这个资料没有关系，只要你身边有基督徒的朋友，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教会，你需要一个支持系统帮助你继续走在对的路上。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